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呢，你是怎么信主的呢？我自己信主的经历是有点特别。我是念基督教的小学的，校长是教我呢圣经的故事的。我还很记得呢，当时我念小学，功课非常非常的多。有一回啊，我实在是厌倦的不得了，我感觉到压力实在太大了，连续几个星期每天回家都要做那么多的功课，简直连电视也没得看，而且也不能够跟邻居的好朋友去玩儿。我就呢做了我生平里边的第一个微小的祷告。我就跟主耶稣讲，主耶稣啊，校长说呢你是听我们祷告的，我现在呢就求你一件事，那就是呢好不好，你可不可以呢让明天老师指出一门的功课呢，因为明天我们要上的科目实在是太多，平均每一科的老师都会出三样功课，这样子呢成起来的话呢真的会要了我的命，但我实在是很累啊，求主耶稣你听我的祷告，明天让老师指出一门功课好吗。由于当时我还不是基督徒，所以我还不会说奉主名求阿门。不过呢，出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呢，哎，一直上课下课上课下课，好几课都过去了，都没有呢一课的老师他说要留功课，直到呢差不多是最后呢一堂课的时候呢，老师说好，现在我们布置作业，然后他真的只布置了一门的功课，是算术，算术是我最怕的，但是呢当天真真正正的只是算术老师留了一门功课，别的老师都没有留功课。这件事呢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同时呢也觉得非常的快乐，但是可悲的是我很快就忘记了我曾经对主做的这样的一个微小的祷告，而呢是在我做完功课以后就跟别的小朋友去玩了。其实在回想起我真正觉知信主之前呢，的确曾经做过类似的不少小小的祷告，到我信主以后，我再去认识主耶稣基督他的慈爱，我透过圣经再去认识神他的伟大，他的全能全知，他的无限，他在永恒里边的那种权威的时候，我就真的很难以想象，我就觉得说这么伟大的一位神还会听一个小孩子那么无聊的祷告，那份爱真的是很让人感动。为什么跟你分享这一天这些经历，主要就是想告诉你，神他也垂听你最最小最小的祷告，最深最深的心声。而且呢今天咱们在历代至上的分享里边呢也会讲到一个人的祷告。我们知道历代至上呢有很多很多的家谱啊，那么很多很多人的名字，很多很多的大事，那么大的场面、大的布局、大的制作、大的君王，但是有一个人物很小，亚比斯，他因着呢一个祷告，他变得不微小。我们现在呢一起来听李崇恩老师帮我们讲解这个人的事迹，他的事迹是记在历代至上的四章。他叫做亚比斯。
从犹大王国的历史认识神赏善罚恶的主权统治，从圣殿礼制和立位侍奉团队的服侍了解神对敬拜的重视，请听李崇恩老师为你讲解历代志上下研读。
弟兄姊妹，你好，我是李崇恩。 很感恩可以和你一起继续的研习历代志上下。让我们透过这两卷书，不但可以了解犹大的历史，更可以从君王的经历当中，我们去学习到复兴的秘诀，学到复兴的秘诀。记得在我们第一讲的导论当中呢，就已经提过了，《历代志》是一卷有着大布局、大构图的经卷，当中借着族谱来追溯选民、圣民的根源，呼唤并且建构神子民对于圣约、圣殿的集体的回忆，编排制定圣殿敬拜礼仪的格局。那选民、圣民、圣约、圣殿这一些具体的标记，不断提示这一些回归以色列人他们的身份、他们的位置。虽然过去他们经历了沧桑，虽然有过一个痛苦的过去，但是只要他们重新的回归神的怀抱，专心的持定他们对神的信靠呢，国可以重建，家可以重圆，人生的前程也可以改写的。对于群体是这样，对于个人呢也是这样。我们信靠的对象，我们所认定的信念呢，将会啊对我们有着深远的影响的。上一次我们就讲过历代志上族谱里面的一些的特色，而今天这一讲呢，我们就要讲讲在族谱这一个大图画当中的一个小块。那这个小块的继续虽然只是大系统里面的一个小小的部分，但其实呢也有着相当的代表性的。在我们谈到这一小块之前呢，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个族谱。为什么我们老是要谈族谱呢？因为这族谱占据了整卷历代志上三分之一的篇幅。很明显的，占了这么大的比例，就显示了族谱的重要性了。的确哈，族谱显明了神对以色列群体拣选的一种定义，表明了神救恩的渊源。族谱也让回国的各族可以追本溯源，找回自己的根，不致混淆。族谱中有关宗教礼法系统的记述，也方便了礼仪的保存。全以色列的国统、大卫国的道统、还有正统等等呢，实在都是植根在源远流长的血统谱系当中。而在这个族谱里呢，先后出现了不少伟大领袖的名字，但原来当中呢也有平凡卑微的选民的。那这些选民呢，即使他们微小哈，但也是被神所纪念、被神所祝福的。记得在上一讲，我们就曾经以族谱中出现了有名的或者是无名的50位女性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了神的仁爱和怜悯是广阔无边的。神并不以人的眼光来看人，也不会重男轻女。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看看另外一个小人物。透过这个小人物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神的选民是怎样得着神的保守和护荫的。好了，提了多次哈，到底这个小人物是谁呢？他的名字是亚比斯， 雅比斯。他的事迹记在第四章九到十节，历代至上四章九到十节。我们知道人的一生呢，有很多事情可以汲取的，但是历代志的作者呢，就单单选取了只记载雅比斯的一个祷告，因为这个祷告塑造了他的人生。那雅比斯到底是什么人呢？他又做了一个怎样的祷告呢？我们现在来看看四章九到十节。经文说，雅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经文的这一段记述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呢，雅比斯与生俱来就知道生命的痛苦，可是因着他对神的信，并且祷告，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神了。他因为找对了福气源头的对象，向神祷告，那他的生命果然就蒙受了福气。现在我们首先来看看雅比斯的出身。从经文的记述，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叫做雅比斯，意思其实就是痛苦。他母亲生他的时候特别痛苦，也就给他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但是雅比斯没有因为母亲为他起了一个痛苦的名字，就认定自己呢生来就被母亲所咒诅，就认定命运是悲苦的，或者看世界是丑恶的，充满苦难悲伤的，因此他就惧怕埋怨，又或者呢想到我要改掉母亲为我所起的这样一个不好的名字，我要为自己起一个好听的啊，可以呢发响发亮的这样的一个好名字。没有，雅比斯接受了他的名字，但他却做了一个非常有智慧和重要的动作，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祈祷。弟兄姊妹，你是否知道这一个小小的动作的背后代表着什么呢？那有些人呢，他们会迷信自己生来命格不好，所以呢就会去拜偶像，或者是去求所谓的贵人呢，江湖术士啊，请他们来帮忙，希望可以为自己除去灾殃。但雅比斯却认定了，除了神，并没有任何人或者是偶像能够成为他的山寨、他的高台、他的帮助、他的拯救、他的避难所的。原来人生是否得到福气，并不在乎自己出生的时候到底拥有一个怎样的名字，又或者是别人怎样的评论你的命运，又或者以前的家族历史如何等等。原来这些都不重要，真正的关键呢，乃是在乎我们能否紧紧地抓住真正的生命主宰，向他来呼求。那雅比斯的母亲告诉孩子说，哎呀，我自己生你的时候很痛苦啊。但雅比斯不会叫自己的生命让母亲来痛苦，也不会因着母亲的话而觉得自己的命是这样的苦，因为他晓得举起祷告的手向神呼求，将自己的生命呢是完全的交付给神，借着一个祷告，一份对神的全然的信靠呢，雅比斯 破除了自己生而痛苦的这样一个迷思，并且宣告了神的大能可以扭转自己的生命的。亚比斯让神来带领着自己，让神做生命的主人。我们可以来看看另一个圣经中文的翻译版本哈，吕振中的翻译本。这段经文呢，在吕振中译本呢是这样说：亚比斯呼求以色列的上帝说，啊，我是多么切愿你大大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你的手常与我同在，你能有所作为，使我不遭灾害，不受痛苦啊。那从这个祷告当中呢，我们看到亚比斯对神呢是全然的信服的。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看他的祷告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在这一段的祷告里，亚比斯其实提到了四件事情，有四件事。第一，甚愿你赐福于我。第二，扩张我的境界。第三，常与我同在。第四，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让我再重复这四件事。第一，甚愿你赐福于我。第二，扩张我的境界。第三，常与我同在。第四，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好了，这样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逐一来看看哈。首先，甚愿你赐福于我，这话的意思呢，就是给我真正的快乐，给我真正的快乐。到底怎样的人能够蒙神赐福，拥有真正快乐呢？答案是那些恒常与神同行的人。亚比斯他也深深的知道，除了神之外，并没有谁可以让他得到真正的福气。是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弟兄姊妹，你认为真正的福气源头在哪儿呢？你有没有常常的向着这个源头来呼求祝福呢？第二方面，亚比斯说，扩张我的境界。意思就是说呢，他对于目前的境界并不满足的，他呼求可以得着更多的来自神的产业。他要得着更多神赐的产业，这意味着他自己呢要更多的被神得着。弟兄姊妹，想一想，你现在的生命光景到底怎样呢？只有属灵生命晋升成长，生命素质不断提升，我们才能够更深更广的去影响自己身边的人。弟兄姊妹，你是否愿意让神来扩张我们的境界，使用我们的生命去祝福像家里的人，在学校里的人，在工作单位里的人，在教会里的人，在村里的人，以致我们所在任何一处地方的人都因着我们与神的这种关系，他们得到祝福呢？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境界得以扩张。那第三方面哈，亚比斯求告神说，常与我同在。这句表示了他呼求神的保守，神的看顾。弟兄姊妹，你愿意神常常的与你同在吗？你知道怎样做神才会常与你同在吗？那我们可以参考雅各书四章八节。雅各书四章八节经文提醒我们说， 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心。另外可以参考犹大书二十到二十一节。犹大书二十到二十一节呢，是这样提醒我们的。经文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看到吗？神的话在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要与神常常的同在的话呢，我们就要学会去亲近神。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这是一个双向的关系。到了最后，亚比斯祷告说，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不遭患难，不受艰苦。这样的祈求呢，让我们想起箴言书三十章八到九节里面呢，记下智慧人的祷告是这样说的：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从箴言三十章八章九节，我们得到了一个参考哈。亚比斯他知道自己的软弱的，也明白啊，这些的患难，这些艰苦呢，是很容易令人陷在埋怨苦毒之中。所以呢，亚比斯这样的祷告就是求神让他能够远离试探。弟兄姊妹，想一想，你生命里的试探其实又是什么呢？而面对这一些属灵的征战，我们真的要切切的祷告，快快的逃避，让神帮助我，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历代至上第四章第九到第十节这一段的经文最后是这样作结的：神就应允他所求的，神就应允他所求的。那弟兄姊妹，纵使呢亚比斯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在圣经里头呢，就是在这稍微的出现一下哈。纵使你听起来觉得从他的祷告也并不见得他有多伟大有多坚强，但是圣经明明的说，神应允了他的祷告。是的，弟兄姊妹，不论我们是多么的微小，不论我们自以为自己多平凡，但是神都不会轻看我们这样一个微小的心愿的。父神从天上垂听着我们的祷告，而且若我们行在他的心意中，他就必成就我们的祷告。所以亚比斯能够比他众弟兄更尊贵，并不在于他母亲生他的时候承受了很多的苦，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是在于他自己懂得来向天父祈求祝福保守。弟兄姊妹，在历代志上下这些经文当中呢，收录了不少君王的祷告。但是你知道吗？原来历代志里所记录的第一个祷告是来自一个普通人的祷告。这个普通人呢，他的母亲为他所起的名字就是我在痛苦中所生的。可是到了最后，这个 本来在痛苦中生下来的人呢，成为了一个尊贵的人，而他的尊贵就在祷告开始。如果连雅比斯的祷告神也垂听，那么你还害怕不知道怎样来跟神祷告吗？你还不相信神会听你的祷告吗？你还记得吗？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祷告是蒙神所应允的呢？让我们就活在神的帮助、保守，还有我们对神的感恩当中吧。
我要参加，我要参加，我一定要参加。
你参加些什么呀？
一年一度的正道分解圣经问答比赛。
哦，那什么时候举行的呀？
2019年5月13号到6月18号。
哎，那怎么个参加法呢？
只要留心听节目当中播报的题目，在6月20号之前将每题的答案经信件、传真或者是电邮寄给我李兰就可以了。这一次的比赛除了设有冠军、亚军和季军以外，还会有优异奖，而且每位参加者都有纪念品的。
哦，那我也要参加。
参加。
真道分解2009年圣经问答比赛题目。七题出自于利未记的题目。在利未记里，耶和华为什么要求以色列全会众圣洁呢？在利未记里，耶和华为什么要求以色列全会众圣洁呢？第八题出自于士师记的题目。哪一位士师一出母胎就归耶和华做拿细耳人？哪一位士师一出母胎就归耶和华做拿细耳人？好，这是呢今天的两条题目。另外呢还有一句经文请大家给背诵下来，请听这句经文。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1章9节。
记住约翰一书1章9节，约翰一书1章9节这宝句的应许。好，那么今天呢就跟你分享到这里了，要送给你历代至上的笔记。如果您来信的话呢就可以呢等待我们寄给你，如果呢你是透过上载网站的话呢就要等到呢整卷的历代志讲完以后呢我们就会把那份笔记给上载到良友网站上的啦。愿神祝福你，下回见。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他作王掌权，直到永远，统管全地的大君王，让我们齐声赞美他。